相互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快乐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应当如此。
我们下面就把竞选时间交给黄牧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神他的恩典着实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很多朋友跟弟兄姐妹呢都深深地感受到，那在今天这个特别的主日里面我们一群凡属的儿女，凡属神的儿女，还有一些追求真理公义的朋友一起来到我们教堂中，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一起来敬拜。圣经上面讲到，就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要用心灵跟诚实。那这个心灵是什么呢？心灵实际上在原文就是一个 spirit、okay。 那诚实是什么呢？诚实在原文上是一个真理。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呢，我们要靠着神的灵，还有靠着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殿堂中，我们真是满有神的恩典充满了神的祝福感谢主。那今天正道的题目呢是肢体应彼此相顾。 OK， 肢体应彼此相顾。那这个字呢非常特别，就是肢体。什么叫做肢体呢？在圣经里面它描述基督耶稣的教会是称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人对我们身体的了解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比喻来讲的话，让我们真正了解到什么是肢体呢？肢体实际上就是身体里面的各样的部分，手是一个肢体，脚是一个肢体，耳朵是一个肢体，眼睛是一个肢体，鼻子都是个肢体。所以你们就晓得了，就是说一个教会的组成，如果说是一个是真正属神的教会，那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会员，或是在英文来讲是 member 的话，它就是属于教会的肢体。所以我们一个教会的运作呢，实际上就是等于我们一个人的眼睛、嘴巴、耳朵、手跟脚一个合一的运作。如果你想想看，在保罗做这个比喻的时候，你身体里面有任何一个地方受到亏损或是已经不健康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完全的运作。所以在保罗他写了13篇书信，是在新约里面。那新约里面呢也有4卷福音书，在这个所有的新约的书信里面呢，有一个字，这个字是非常特别的，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次。这个字叫什么呢？彼此。这个彼此或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互相。那大家晓得这个彼此跟互相这个英文怎么讲呢？ One another， 对不对？我们举例来讲，就是说人跟人，或是在教会里面的肢体，或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互相之间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你今天看到我们所发的这个周报，在这个提纲里面我就举了几个例子。OK， 这个例子呢你可以一起来看到，保罗他是在神在新约里面的一个代言人，他在教导教会肢体相处的时候，他用了这个互相跟彼此用了无数次的多，用了无数次的多。所以你打开你的这个周报的话，让我们把这个8个还有很多 OK， 因为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就选了这个8个跟大家来讲。OK， 大家请跟我念：彼此相顾，彼此劝勉，彼此相交，彼此相劝，彼此劝慰，彼此担当， 彼此建立，彼此饶恕。OK， 我们等一下再把仔细的念一下。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彼此用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样神的事工，没有一样神要做的事情，可以靠着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来完成的，都是靠着一群人在这边完成。当一群人一起做事的时候，就有一个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感谢神，他特别的特别的经过保罗把这个重要的真理教导给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求神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呼召啊你的儿女，还有呼召这些爱真理的啊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啊，靠着你的灵，也靠着你的真理，让我们得以建立。今天你再把啊世界上的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你所要看到这个教会是充满恩典、充满真理的教会，也让神的爱在弟兄姐妹互相之间的关系得以彰显。我们感谢主，你把这个话赐给我们，求主你的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互相关心跟互相劝勉都得以建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圣经的章节呢，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里面所出的一个章节。那每次很多人念到这章的时候，大家通常的反应是怎么样？哦，这是最后一章了，那保罗只是一个嘘寒问暖，那这章就不念了。你没有想到，就是说这章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保罗提到了很多人的名字。OK， 其中有九个人，连他一共是十个人的名字，向这个哥罗西的这个教会问安。大家晓得，这个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保罗所亲手所建立的 ，OK， 是保罗的一个同工叫做以巴佛所建立的一个教会。那在哥罗西写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这个人在哪里呢？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说从他这个书信里面，他讲到就是说要纪念我在困锁当中。他是被锁在什么一个监牢里面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有四本书，那就叫做监狱书信。那这个监狱书信呢，是保罗在，就是说他在旅行传道第二次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呢就把他捉起来了。 OK， 捉起来了以后呢，就要去办他，然后要把他置于死地。可是保罗那个时候呢，正好是一个以色列的人，可是呢他是一个罗马的公民，他有个罗马的公民权，所以他就使用他这个罗马的公民权呢，就到罗马去向当时的罗马皇帝去上诉他的这个 case。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就写了几个监狱书信。那其中的一个监狱书信呢，是写给哥罗西的，因为哥罗西的这个教会的创始人以巴佛呢，把教会的一些情况跟一些问题呢提到他们的地方去。所以在保罗写完哥罗西书的时候呢，他在写第四章的时候就一连就提了这个18个人或是9个人的名字。所以呢，大家知道就是说这8、9个人提的名字呢，不是没有特别的意义的。 OK， 他这边所代表的就是说在他捆锁当中，在他传福音当中，有哪些人在他的身边做一个彼此相顾、个互相勉励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肢体应该彼此相顾的话，我们回到这个保罗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当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在旁边围绕了一些什么样的人，这些人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保罗能够更刚强，能够得到建立。那我们很快的把这9个人看一下。那第一个人呢，他叫做推基古，对不对？这个推基古呢，他的职业上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执事。那这个执事呢，在英文里面呢，他有时候翻成什么？是翻成 deacon， 也可以翻成 minister。那他这个字呢，实际上是原文来讲是一个 minister。minister 在我们今天翻译呢，比较合适的这个字呢，实际上就是叫传道。 他是一个传道人来的，对不对？他是一个传道人来的。所以怎么知道他是一个传道人呢？一个是英文的翻译是 minister，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他们是做神的仆人，在服侍众教会的人。所以他这么一个人在他旁边呢，跟他日夜一同都做工。所以他呢就送这个人呢到了哥罗西。到哥罗西呢是希望就是说安慰哥罗西的人，说保罗他这么热心的传福音，可是呢他居然被什么，被一群犹太人因为信仰的关系呢就把他诉讼，而且要把他摆在监牢里面。那他在监狱里面呢，在等候裁审的时候呢，就送了这么一个人去安慰在哥罗西的众弟兄姐妹。因为经过这个以巴弗呢，这个哥罗西呢得到保罗一个真理的教导。那第二个人他说讲的是谁呢？第二个人呢也是一位称为忠心的弟兄。 OK， 那第一个跟第二个人呢都讲到是忠心。所以侍奉主最主要的一个什么，最主要的一个 character， 他的品行呢就是忠心。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就是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看到他的仆人，他说你是一位什么忠心而良善的仆人。所以作为一个神的一个侍奉者呢，第一个就是一个忠心的侍奉。所以在这边第二位弟兄呢，他称为他的名字叫做阿尼西姆。 OK， 阿尼西姆他是什么样的职业呢？他实际上在整个社会阶层里面呢是最低一层的职业。那这最低一层职业他就是奴隶了，对不对？他奴隶呢，实际上他的身已经被卖掉了。不管他没有提到就是说他怎么会 做成奴隶的，可是后来呢这个在这个腓利门书里面就讲到这个阿尼西姆，他就什么从他主人里面逃掉了，逃到保罗那边去。可是呢保罗呢就向他传福音。 OK， 那他终于呢就是接受了。所以保罗在写信的时候，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他称作希利尼人 Hellenistic， 或是什么自主的为奴的，那神呢的恩典同样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当保罗向他传福音的时候呢，阿尼西姆就接受了神的福音。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呢也就告诉他说，你要回到哥罗西，向你逃出去的主人呢你要向他道歉。而且呢保罗他虽然是很艰苦，他本身生活下去都已经很困难了，他也答应说如果阿尼西姆欠你什么债的话归在我保罗身上，我用以后的我的资源去还这件事情。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奴隶呢他也是在保罗的身边，他的生命得到翻转。好，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人，这个人叫做什么？亚里达古。亚里达古另外讲到就是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那讲到这个巴拿巴呢，大家都晓得对吧？巴拿巴他的名字叫做劝慰子，是一个 encourager。 那他这个人呢是什么，就是说神给他很大的恩典实际上就是说当保罗还没有信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耶路撒冷这边传道了。 OK， 那当这个保罗在压迫教会的时候呢他已经在那边做神的工。可是当神的光照在保罗身上的时候呢，保罗呢就得着了神的恩典，也接受了神的差遣。 OK， 那当时候呢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不敢接受，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他就不敢接受保罗，说这个人曾经是压迫基督徒的人，他现在怎么转换成为传神的道理，就不敢接受他，也不敢 receive 他到会堂里面去。到底是谁把他带回会堂的呢？就是巴拿巴这个人。 OK， 巴拿巴说由我来 OK 替他引领他进入教会。所以呢保罗呢在重新回到神的侍奉的时候呢，是有人拉一把手把他拉进教会的。那这个时候呢巴拿巴有一个表弟叫做马可。那这个马可是谁呢？他英文虽然叫 Marcus 对吧， Marcus， 可是呢你这个翻成英文呢叫 Mark。 这个 Mark 呢就是写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个马可。马可实际当时很年轻在保罗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呢马可呢实际上跟保罗是有分歧的。 OK， 有什么样的分歧呢？当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在地中海附近传道的时候呢，也带着马可。可是呢这个马可有一次呢就 就脱离了团队，就离开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保罗对他有一些微言，他就说这个人不是很忠心的侍奉，对吧？我们在这边辛勤做主工的时候，他们居然就离开了。到底为什么原因离开，这没有讲到。可是后来呢，马可又归队了。当马可再归队的时候呢，保罗呢就放弃前嫌，完全接纳这位年轻的，甚至呢从马可从保罗的事工身上呢也看到这个神的教导， OK， 那就写了马可福音。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当有人跟你分歧的时候，那这个人呢可能就是神要重用的人， OK。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人际人际的关系呢是怎么样处理，用这短短的这个十几节的圣经呢，虽然说了很多的名字，可是它里面的含义非常非常的深。好，我们继续再往下面看另外一个人。那这个而且保罗就说，就像巴拿巴接待保罗进入教会，那因为保罗那个时候呢已经声望很卓著了，所以他就替马可呢做了一个见证，就说马可如果到你们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你们要接待他，他是神的人，他是属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么样一个心胸来对待我们教会的弟兄跟姐妹。好，另外再一个讲，就是说有一群人呢，这群人呢是犹太人来的。因为保罗他的身边呢常常都是外邦人，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可是呢因为犹太人呢常常是什么，常常压迫他，常常迫害他。那这群就是说还没有得到基督生命的犹太人呢，就常常在迫切的逼迫他。那把他送到监里面呢也是一群犹太人，可是呢在他旁边呢也有一群犹太人呢，他就讲不多，好，在所有奉割礼的人中呢只有这个三个人是为神的国跟我一同工作。所以一小群的犹太人呢，他们得了神的恩典，也跟保罗在一起什么，在福音上的工作摆上他们的心力。好，那另外再讲一位人，他就说这个人也问你们安，这个人是谁呢？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以巴佛问你们安。那以巴佛呢也就是保罗非常亲近的这个同工，他也是创立什么根据就是说虽然圣经上面没有讲，可是在圣经上面有好多处提到以巴佛是从哥罗西来的， OK。 那讲到这个以巴佛呢建立的这个哥罗西的教会，也受到外邦很多人的攻击，这个教会有很多这个异端呢偷偷进了这个教会。所以他就特别提到，就说那时候以巴佛呢也在保罗的旁边，虽然什么保罗在监狱里面。如果说你要知道保罗在第二次监狱里面的话，他在监狱里面呢实际上不是在什么当军当中，不是在地窖里面，他在第二次的时候，当他受就是在最后寻道之前那次呢是摆在地窖里面，可是这次呢他进监狱进了好几次，那这次其中一次呢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最后一章讲到， OK， 他在这个向该撒申诉他的 case 的时候呢，他还可以呢接待一些朋友，所以等于是今天的 house arrest 一样， OK， 你今天不能动，可是呢你等待审判的时候呢你还可以接待客人。所以他旁边呢就围了很多人，他也利用这个被监禁的时间呢接待这些人，也传了神的福音。那其中一个人呢就叫以巴佛，对吧？所以以巴佛呢他是谁呢？他是创立哥罗西的，他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代祷者， OK， 他是一个代祷者。怎么样看到代祷者呢？他就说他在祷告之间常常为你们什么竭力的祈求，他为人竭力的祈求，那就是一个 intercessor， 对不对？我们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呢有好几位是一个是 intercessor， 是代祷者。他讲到什么，就是说在一切神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够站立的稳。他讲这句话有原因的，就是说当这个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呢，恶者也进来了。当恶者进来的时候呢，大家就受到什么这些异端的侵袭，每次受到异端侵袭的时候，人的信仰呢就什么就没有办法站立得住了，就开始摇晃了，开始摇摆了。不管你是在教会就说做一些特别的工作，或是在把外面的一些不是一个纯正的信仰带进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这个属灵的征战呢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打， OK， 不是我们靠人的能力来做这件事情。那圣灵的能力呢，就是什么？像以巴弗这个弟兄呢，他怎么说？在神一切的旨意上，让你们够得以完全。你们既然开始了你们的信心，你们也把神的道在你们心里面撒了个种子，可是呢，你们就像奔跑一个天路一样，你们要站立得稳。 OK， 所以他是一位忠实的代祷者。那另外再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大家晓得，就是在这个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里面，大家晓得就是在在这个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叫做什么？圣经最后一本叫启示录，对不对？启示录里面有没有提到耶稣特别提到有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里面呢，有没有哥罗西？没有，对不对？那有一个教会大家知道叫老底嘉教会 Laodicea， 对不对？那这个教会呢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那哥罗西跟老底嘉之间实际上非常相近的，所以这边呢提到了三个教会，一个是哥罗西，一个是老底嘉，另外一个是什么？希拉波利。那这三个教会非常近，所以当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时候呢，也告诉他们，就说我的书信呢，你们三个教会都要传着看。所以呢他特别呢就说有这么一位弟兄， OK， 有这么一位弟兄呢，他也为你们呢多多的劳苦我也给他做见证。所以不但人替保罗做见证，保罗呢也替那些真正在主里面劳苦而是有神生命的弟兄呢替他们做见证。他这边说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然后我们再继续看， OK， 那另外讲了好多人另外最后他提了一个人呢，叫做对亚基布说，你务要谨慎，要从主所受的职分。所以很明显的呢，有这么一个朋友呢，那这个也在主里的弟兄，在主里的弟兄呢，他是住在哥罗西的。那保罗虽然就说没有直接跟他联系，可是呢在这个经节里面很明显的，保罗在灵里面看到，就说这位亚基布弟兄呢，他呢凡事呢要谨慎，而且因为他从神所受到了一个职分。所以在哥罗西书最后一章里面，保罗一连提了这个十几个人，他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一个神的家庭跟神的教会，如果要成立一个神荣耀的工作的话，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是没有办法成的，一定有一群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团体，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团契，是整个教会的事工，还有教会各种不同的诗歌班也好，敬拜团也好的话，都是有一群人在那地方工作。那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写这个教会的书信里面，他写了13本书，然后呢在这个13本书里面写了4本监狱的书信，里面有多处就是提到我今天的特别的字，就是什么呢？彼此，彼此， OK， 彼此相顾，互相什么互相劝勉。所以在这群人里面有医生，像是路加。那这个路他提到的路加呢，因为路加总是在保罗的旁边，保罗可能身体不好，所以呢医生呢路加呢也是跟着他的旁边，一方面照顾他，那一方面呢也从保罗得到教导。那大家晓得这个路加是谁呢？4个福音书里面那个是马可，这个是路加。所以保罗旁边的两个人呢写了2本福音书， OK， 马太跟约翰是两个犹太人写的， OK。 所以大家晓得这个路加跟马可呢，他们就是不是犹太人，可是也是在福音书里面占了50%的这个占50%的分量。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保罗周围有什么人呢？有 minister， 有执事，有传道，然后有逃出来的奴隶，然后有医生，然后有放弃这个他的 ministry 的，到后来又加入的人，然后有割礼的人，没有割礼的人。所以你想到就是说，如果说保罗的心胸不宽广， OK， 他也没有办法接纳这些曾经背弃他的人的话，他没有办法成立建造一个属于一个神的国度里面。所以 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多少都不完全，我们曾经给人家难处，人家也曾经给你难处，但是如果说你不能包容他，那我们的这个神的事工呢就没有办法发展。所以你可以看到包罗所有的不同的人员到我们当中，所以当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呢，他常常注意很多的事情，就是什么人跟人之间彼此彼此互相的一个建造。那我们今天来看啊，我这边列了啊有八项，对不对？那每一项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圣经里面都有非常非常那个仔细的啊告诉大家。那今天我们还有圣餐，所以呢时间呢啊没有办法讲得很仔细，我跟大家讲一下。OK， 第一个是什么？彼此相顾，是 care for one another。刚才可权弟兄也讲到，就是说当汪泉病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不管有名的无名的，他们是真正的去什么照顾他，彼此相顾，那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边讲让我想到，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呢，特别是弟兄跟弟兄姐妹之间呢，你们之间所相碰的呢，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发怨言，或是有争论，或是说你们同样有一个在不是神里面的一个看见，在主里面的互相的相顾是怎么样呢？是为了什么？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今天讲了两个字，一个神忠心的仆人，一个什么信实的仆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做善事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互相的相顾呢，目的是什么？为了激发爱心，也为了勉励行善。那彼此劝勉就是什么呢？彼此劝勉这个字就是什么 encouragement。我们常常讲，就是人跟人之间，特别是家人之间呢，缺少的就是彼此什么，彼此鼓励，彼此劝勉。我们常常 put other people down， 没有 lift other people up。所以神要我们之间呢，是一个互相建立的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叫彼此相交？那是相交这个字呢，实际上中文很难翻译。那这个名，这个相交这个名字呢，是说 fellowship。OK， 如果我讲 fellowship， 你就晓得了。就是什么我们几个人在一起 OK 混在一起，讲普通的话就是一个 fellowship。 那我们这个团契是一个 fellowship， 我们教会有很多团契，对不对？我们有恩典团契，我们有喜乐团契，有青年团契，那这些团契呢实际上就是一个 fellowship。 那这个 fellowship 呢，这个字呢讲的最多的就是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里讲的就是说什么样的人相交呢？他说如果你走在光里面，就像神在光里面的话，你就跟神相交，然后你也跟什么啊，在同样行在光里面的弟兄姐妹相交。你因为什么？光明跟黑暗是完全分开的，有光明就没有黑暗，当太阳出来的时候黑暗就不见了，但黑暗进来太阳就不见了。所以光明跟黑暗是不能相交的，在一个团契里面你不可能有光明跟黑暗的相交一起，有黑暗在一起你可以相交 OK， 光明在一起可以相交，可光明跟黑暗一起不能相交。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相交的意思。所以我们彼此相交呢是什么？相交在神的光明里面。那彼此相劝呢，所谓的劝慰这个字呢跟这个鼓励稍微有点不一样。劝的话有些看到就是说你也许走的路不是走得很偏了，或是因为你的心理上啊有某些障碍，可是呢神呢在旁边有这么一个人能够劝慰你们。另外讲到就是说彼此担当互相的重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重担，每一个人的重担，不管这个重担是在你的工作上也好，在人际关系也好，或是在这个各样各样的这个亲属关系也好的话，那这个重担呢如果你一个担当的话，你常常会担当不下去 OK， 担当不下去。一旦你担当不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什么，一的是你是躲在一个角落里面，或是有人替你来背负这个重担。你看看这两个哪一个是让你能够真正你的灵命能够得到提升的地方。然后另外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彼此建立，要彼此和睦。那这边它的这个背景实际上讲到这个彼此建立彼此和睦呢，实际上主要是讲到就是说教会里面有一般的弟兄姐妹，教会也有特别就是说神呼召出来替神做工的什么，有执事，有替神做工的长老。那他这边讲到就是说那这些人呢 是什么样的呢？他就说你们要特别用爱心来格外的尊重他们，因为什么？他们天天为你们的灵命 OK， 不管是代祷者也好，我们这边看到这么以巴弗的代祷者，或是真正做神的工作也好的话，他们在为你的灵命在担这个担忧，希望呢你在灵命里面呢是在神的旨意上呢得以完完全全，没有一个缺憾。所以呢在这个彼此建立的当中呢，我们特别讲到，就是说主里的弟兄姐妹跟这个长子之间呢要一个彼此和睦。所以我那天看了之后说，哦，不但是跟这个一般的弟兄姐妹要彼此和睦，长子跟弟兄姐妹之间也是要彼此和睦。为什么？当长子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或做一些建议的时候呢，不一定是100%的人呢都完全 amen 这件事情，对吧？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要尽量的什么？要尽量的寻求和睦，然后呢彼此饶恕，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那我就特别提出这几件事情呢，让大家了解到，就是说保罗实际上对这个教会的肢体的相互呢，他是有一个期望的，不但有一个期望，他也是有一个教导，也是一个教导，而且这个教导呢就是什么？互相互相，彼此彼此，一同共同。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讲到，就是说这些人是跟我一同办事的 OK， 一起同工的，还有同父一轭。讲到这个轭的话，轭的话是什么？是一个担子在身上，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在这个我在台湾长大的时候，当时50年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屋子旁边都是一些稻田，那稻田呢农人就在耕耕田嘛，对不对？那耕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任何农业没有机械化的，靠两双手跪在地上，或是呢重要的耕犁地的工作呢是靠牛来犁地的。我不晓得你们大概很年轻吧，有没有看到这个牛在这个耕田的？不多了 OK， 我们大概看到牛在耕田，有时候呢那只牛呢就说很辛苦，所以就两头牛，有没有？你们看到两头牛耕田的那个轭呢是一个这样弓形的那两头牛呢是两个弓形的东西，所以两条牛呢要什么？同一个步伐才能够把那个田耕得很直。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就是说同父一轭 OK， 不管是夫妻也好 OK， 不管是耕田也好，不管是弟兄姐妹的侍奉也好，他用这个同父一轭来做这件事情。当一条牛不做的时候，一条牛想蹲下来的时候，这条路也没办法走，这个田也没有办法耕。所以大家来想，就是说保罗他所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是一个栩栩一生的，等到你看到他的教导，就是说是的 OK， 我们应该什么？彼此彼此，互相互相 OK。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面前，我们为今天的信息现场感谢。主，你经过你的使徒是如此的谆谆的教训我们让我们活生生的看到一个教会的肢体的建立是靠着互相，而不是靠着一个人。我们求主你再用你的圣灵，用你的话靠着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的灵，你的话建立这个教会，建立这个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今天是。